以色列终极目标伊朗核基地福尔多，决胜地下90米非美国亲自落场不可。伊朗核设施天敌地堡的终结者在哪里？美国海权要地迪戈加西亚基地。战火升级，美国军事资源转移到中东。美国国旗日大阅兵，以色列施月行动是送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热点节目。父亲节就到了，送乜嘢俾父亲呢？有位老顾客同我讲，佢嘅爸爸用咗三高代谢宝3个月，而家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啦。其实我哋都知道，爸爸唔系唔关心健康，只系需要有人帮佢将健康变得简单一啲。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宝，令爸爸嘅健康更简单。我哋先嚟睇下最新嘅以色列同伊朗战况。以色列同伊朗呢一轮战争，衡量佢系咪结束嘅标准系乜嘢呢？美国同以色列嘅标准就好简单啦，停止游龙缩活动，拆除所有嘅离心机。咁具体到任务层面，目标系乜嘢呢？而家我哋睇到好多英文媒体，比如《卫报》同《Axios》嘅分析都认为，以色列的这场战是成为重大胜利，亦或是成为历史的重大危机，都取决于伊朗福尔多游龙缩设施的命运。就是以色列需要难以超凡的战术智慧，或者是美国的援助，才能够摧毁福尔多的游龙缩设施。因为这个设施建在山上面，核心部分就在地下很深的地方。如果这个设施保持完好并且易于进入，以色列决心摧毁的核子计划实际上可能会加速推进。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奈特礼拜五话俾霍士新闻听，整个行动必须以摧毁福尔多游龙缩设施为最终目标。正因为这样，以色列政府希望川普政府最终决定加入以色列的行动。具体来讲，以色列缺乏摧毁该设施所需要的大型掩体炸弹和运载他们的战略轰炸机。而美国拥有的这两款轰炸机都是在伊朗的飞行距离之内。以色列袭击了伊朗核子浓缩设备、离心机生产线和核子科学家，希望摧毁该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在过去两日的空中袭击中，对伊朗的核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我们亦袭击了领导这些计划的高级科学家团队，弹道飞弹亦构成了重大威胁。这些飞弹是伊朗消灭以色列的另一种手段。他说，以色列正在摧毁伊朗生产这类武器的能力。至到现在为止进行的空中袭击和未来几日将要经历的打击相比，微不足道。6月13号我们看到的报道是，以色列是集中火力在伊朗纳坦茨核设施的地上浓缩工厂。6月14号的消息是，证实以色列对伊朗伊斯法罕和福尔多，就是核心目标的核设施进行了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拉菲尔·格罗西已经确认，以色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纳坦茨核设施的地上浓缩工厂，电力基础设施和备用发电机亦被摧毁，断电可能还损坏了离心机。问题来了，会不会出现核泄漏呢？格罗西说，纳坦茨核设施内部是存在放射性和化学污染，但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控制，设施外部的放射性水平处在正常水平。格罗西还说，伊朗当局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福尔多和伊斯法罕核设施遭到袭击的情况，但是该机构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信息来了解这些地点的军事活动。伊朗方面说，福尔多核设施遭到以色列袭击之后的损害是有限，因为他们已经将大部分的设备和材料运出，没有造成大面积损坏，亦不存在污染问题。听起来 这个福尔多就好像魔界里面的末日火山，要将炸药送入去深到地下的熔岩，才能够彻底销毁这个大魔王。只是销毁都不得，还有核泄漏的风险。那有没有第二些办法呢？还有一个办法，就好像内塔尼亚胡所说的针对魔兵。根据财新网的报道，6月13号伊朗官方媒体通报了6名核专家离世的消息。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4号报道，又有3名伊朗核科学家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就是说，在以色列的这次袭击当中，有9名的伊朗核专家离世。以上是目前战况最新的进展，讲明什么呢？打了两日，伊朗没了一堆军官和专家，但是真正的战争还远远未开始。尽管纳坦茨受到了损坏，该地点据信是位于地下8米那里，伊朗在这里进行了大部分铀浓缩。影片显示该地区冒出黑色的浓烟，国际原子能机构亦认为断电可能还损坏了这里进行铀浓缩的离心机。但这个还不是核心，因为最终决定输赢的是福尔多。这个铀浓缩工厂埋藏的深度是纳坦茨的11倍，就是在地下90米的地方。这么深的地下，炸弹炸在地面都没用了。以色列手里面最重的导弹 ROCKS 亦就是 1.8 吨， ELORA 亦都是 1.6 吨，能够炸到这么深吗？刚才报道的亦讲，没人能够轻易喐到福尔多，除非美国亲自落场，因为需要美军的地堡终结者 GBU-57，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磅炸弹。它重14吨，长6米，这个重磅炸弹还只能够靠美军的 B-2 隐形轰炸机来投放。那美军会不会出手？这个轰炸机和炸弹又在哪里呢？大家记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说，原本计划是4月底执行，一直被拖延，亦就是说这个准备之前就做好了。咁川普上任之后，3至4月份期间，美军有乜嘢动作吗？今年3月17号，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正喺度收集有关7个国际海上咽喉要道嘅资讯，以识别任何造成不利航运条件嘅法规、政策或者做法。正喺度审查嘅7个咽喉要道包括北极、欧洲嘅北海航道、英格利海峡、亚洲的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欧洲和非洲之间的直布罗陀海峡、南美和北美之间的巴拿马运河，以及跨越亚洲和非洲的苏伊士运河。因为当时川普要攞低巴拿马和格陵兰，这个话题是甚嚣尘上，大家都觉得联邦海事委员会审查的7个国际海上咽喉要道和全球贸易和美国海上霸权密切相关。但现在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恶化，想想是不是少了一个地方呢？关键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航道，中东的这个霍尔木茨海峡似乎不在榜上。霍尔木茨海峡是位于亚曼和伊朗之间，连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每日大约有2000万桶的石油和石油产品通过这里运输，占全球石油运输的将近1/5。这里是对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水道。今日有报道引述伊朗方面的消息说，伊朗正在考虑关闭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茨海峡。当然霍尔木茨海峡很阔，部分的水域是属于亚曼的，物理上其实是很难完全封锁的。但是美军为什么就将这么重要的地点忘记了呢？不是的，是没有忘记的，因为其实不关美国什么事，因为伊朗的石油行这条路的多， 但是伊朗的石油都是卖给中共的嘛。所以如果伊朗捻住这条动脉，最先失血的恐怕是中共啦。其实美军一直在睇实呢度。路透社4月2号发布的最新图片显示，至少有6架美军 B-2 轰炸机，就是伊朗地下核设施的黑星，已经部署到位，在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亚岛的美军基地。之后美军亦确认3月向迪戈加西亚基地派遣了 B-2 轰炸机，当时利用这些飞机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轰炸行动。 B-2 是唯一能够搭载 GBU-57AB 巨型钻地弹的飞机，这个是美国专门为摧毁深埋在地下加固设施，比如核设施或者是指挥掩体而设计的重型武器，大约可以穿透60米的土壤或者是大约18米的钢筋混凝土。但是刚才我们讲伊朗这个核设施是在地下的90米那里，似乎这个战力是不够的。美国军方曾经讨论使用两枚 GBU-57 连续打击同一个地点，通过连续钻孔的效应进一步增加穿透深度。不过5月份的时候 B-2 基本被撤回美国本土，同时 B-52 被部署到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 B-52 不能够搭载 GBU-57 巨型钻地弹，只能够搭载 GBU-28，而 GBU-28 的杀伤力大约能够穿透6米的钢筋混凝土或者是30米的土壤。当时这6架 B-2 隐形轰炸机被部署在迪戈加西亚岛的时候，中国大陆这边是十分之紧张的。为什么呢？6架 B-2 差不多是美国 B-2 机群的三分之一了，很少有6架一起出动，一般都是两三架。所以当时中国大陆这边的分析就是，这个明显不是针对胡塞的，是来震慑波斯猫的，就是伊朗。你看中文媒体用这个词将伊朗都当成了家猫了。言归正传，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在哪里。这个基地是位于印度洋中部的查戈斯群岛。中文媒体都讲它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战略地位堪比关岛和夏威夷。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地点，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地图，距离伊朗和波斯湾大约有4000至4500公里，在阿拉伯海下面的印度洋上，北边是马尔代夫，西边是塞舌尔基地。有人想咁远点震慑啊？唔远噶，呢个叫做啱啱好。点解呢？距离伊朗首都德克兰大约系4000公里，咁啱系超出胡塞武装加同伊朗导弹嘅打击范围，同时又处喺 B-2 轰炸机嘅作战半径极限值。B-2 嘅最大航程系11100公里，唔加油就系 B-2 嘅作战半径大约5500公里，迪戈加西亚至伊朗大约是4000公里，如果配上 KC-135 加油机，就可以延长打击范围，形成超极限奔袭能力。 B-52 是14080公里，不加油，作战半径比 B-2 长 25%， 但再重不如 B-2。 回来迪戈加西亚基地，它不单只是美军远程轰炸机的前哨站，还具备核潜艇停泊能力。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重大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从地理坐标来看，战略地位远远超过常规的军事基地。它不单只能够令到美军规避中东基地的脆弱性，就是可以避免伊朗导弹的袭击，还能够确保自己出击的突然性和安全性。同时 仲能够守住东边的马六甲海峡连结西北方向苏伊士往金巷道，能够同时监控霍尔木茨海峡和红海航线。美军驻扎在这里可以说是一战好几雕啊。所以观察美国会不会参战的态度，B-2 轰炸机的动向就是最好的指标。今天看到的最新报道是，两名美国官员告诉美联社听，美国正在向中东调遣包括舰艇在内的军事资源。报道说，美国海军已经指示可预防弹道导弹的驱逐舰托马斯·哈德纳号从地中海西部驶向地中海东部，并指示第二艘驱逐舰开始前进，以便在白宫需要的时候随时待命。第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驻扎在中东地区的军队通常大约是30,000名，目前大约有40,000名。中东上演钢铁轰炸的时候，美国这边也是钢铁盛宴。1775年6月14日，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者建立了美国陆军的前身大陆军。这一日现在作为国旗日来庆祝，纪念美国在1777年6月14日确定了国旗。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亦是在今日迎来79岁生日，他邀请美国人参加毕生难忘的庆祝。美国和中共不同，美国上一次大阅兵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是1991年6月8日庆祝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败伊拉克，当时吸引了几十万的旁观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阅兵活动。所以是不是那么巧呢？以色列刚刚在美国34年来的大阅兵之前，对伊朗进行了40年来最大规模的空中袭击。这个时间点是不是给美国陆军送生日礼物呢？美国前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昨晚在他的节目里面说，以色列的施月行动是对美国和全世界文明人民的礼物，包括伊朗人民。以色列的施月行动旨在捍卫美国和全球文明人民。他说，正如内塔尼亚胡总理对伊朗人民讲的话，我们的斗争不是针对你们，我们的斗争是针对压迫你们46年的独裁政权。我相信你们的解放之日即将到来，当那一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古老民族之间的伟大友谊将再次繁荣。我想向文明世界保证，我们不会被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获得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的确，在今日来自以色列时报网站的消息说，以色列副部长艾尔莫格·科恩呼吁伊朗人民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库德洛说，海湾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岌岌可危，海湾国家显然在度和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川普结盟，阿拉伯罕协议将会扩大，但世界必须摆脱伊朗的恐怖政权。最后同你介绍希望之星推出的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的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9月7号至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9月24号至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的郭先生说，都有非常好再开新的路线，一定会参加。路线：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美国东部欣赏枫叶。我们还可以为你量身打造独特的旅行体验。北美热线电话：1-855-955-5227。 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